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月12号，星期三，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为您播送时事评论，兑现誓言续命，废除毒誓保命。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今天的修炼故事与您分享玻璃体手术从不失败的医生的故事。神传文化栏目我们为您讲的是从无意斋的一天说起。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先为您播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中共自己也报道说，中国现在已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器官移植量仅次于美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即便如此，在美国做肾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要超过2年。而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是入土为安，就是死后也要留全尸，因此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少，但是很多中国大医院的肾移植等待的时间仅仅才1到2周。那么这些器官都是哪来的呢？说到活摘器官，您或许早已经有所耳闻，就是在人还是活着的时候就开膛破肚摘取器官进行贩卖。追查国际组织经过10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在国际社会被曝光后，被西方国家形容为这是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罪恶。2019年6月17号，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地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大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接下来为您播报10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八旬王玉和被秘密结束省女子监狱，广东七旬蔡秀花被非法开庭，要求无罪释放，2021年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宗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2月31号，辽宁省大连市81岁的法轮功学员王玉和被秘密接入辽宁女子监狱迫害。2014年，王玉和老太太和女儿孙彩燕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被中山区公安分局海军广场派出所伙同春海派出所警察联合绑架抄家。后来王玉和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从姚家看守所回到家中。女儿孙彩燕被沙河口区法院枉判3年3个月，被截入辽宁女子监狱。 2015年，王玉和被沙河口区法院枉判三年，被迫流离失所。2018年，王玉和回到家中，多次被中共人员骚扰。从2020年4月下旬开始，沙河口区公安分局、幸福派出所以及南沙街道、后山社区等人员多次电话上门骚扰王玉和的女儿孙彩燕，以及也修炼法轮功的女婿郭琦。2021年6月，年仅51岁的郭琦在被迫害中含冤离世。当年枉判王玉和的沙河口区法院法官李边江已退休，法院刑事庭庭长孙锡和接管，对王玉和再次非法下达收监令。2021年10月14号，沙河口区公安分局黑石礁派出所警察闯到孙彩燕家，对王玉和实施绑架、非法关押。孙彩燕找办案警察及法官孙锡和要求放人，被以执行为借口互相推诿。孙彩燕请律师会见母亲，但因已下达收监令，不许家属、律师接见。近日获悉，王玉和老太太已于2021年12月31号被秘密接入辽宁女子监狱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7号，广东省汕头市74岁的善良老太太、法轮功学员蔡秀花被金平区法院非法视频开庭，家属聘请的两位律师依法为蔡秀花做无罪辩护，一一驳倒公诉人编造的指控，要求无罪释放蔡秀花。2021年8月，蔡秀花在澄海城区送给一名汽车车主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车主举报给澄海区国保警察。后来蔡秀花在儿子家被澄海区国保警察陈训忠、金莹等几十个警察闯入家中非法抄家绑架。蔡秀花被诬告到澄海区检察院。11月13号，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澄海区检察院依然将蔡秀花诬告移送到金平区检察院。公诉人宣读起诉书，利用罗志来的根本就不成立的所谓罪证对蔡秀花进行指控。蔡秀花陈述自己40多岁前被多种疾病缠身，生不如死。1996年有幸修炼法轮功后发生奇迹，20多年来无病一身轻，从未吃过一粒药，足以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庭审中，两位辩护律师根据国际法、中国宪法以及中国具体的法律法规，依法阐述公民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指出修炼法轮功的合法性。最后，律师认为本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起诉书中指控的当事人的罪名不能成立，当事人的行为没有触犯任何刑律，而且年事已高，应该无罪释放或撤诉。庭审结束时，金平法院没有当庭宣判。蔡秀花的家人真心希望金平法院的法官、金平检察院的检察官与汕头相关部门的官员与工作人员能够在事实真相面前撤掉对蔡秀花的非法起诉，无罪释放年已74岁的老人。据明慧网曝光的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迫害案例统计，2021年吉林省法轮功学员遭到当局各种迫害1293人次，其中迫害致死10人，非法判刑96人，非法庭审6人，非法起诉14人，非法批捕15人，绑架287人次，骚扰732人次，强行洗脑79人次，流离失所11人，经济迫害43人，涉及总金额为115160元。遭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当中，长春地区554人次，吉林地区359人次，四平地区36人次，通化地区110人次，白山地区41人次，辽源地区24人次，白城地区26人次，松原地区56人次，延边地区87人次。2021年中共搞所谓的清零行动，几乎涉及到了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就连90多岁的老人都不放过，即使不再修炼法轮功的人也都被逼着签字，找不到学员就不断的骚扰学员的家人亲属，有的甚至被骚扰十几次。由于中共封锁消息，还有更多的案例无法统计曝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 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2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七个团欧美巡演，观众感谢神韵带来启迪和希望；瑞典法轮功学员新年期间传真相，感动民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4号至9号，美国神韵艺术团七个团分别在德国科隆、美国旧金山、巴尔的摩、夏洛特、亚特兰大、迈阿密、奥斯汀、格林斯伯勒、塞凡纳等地进行了6天33场的演出。各地久盼这世界第一秀的观众纷纷感谢神韵艺术家们在当前的艰难岁月中，通过圣洁美好的演出带来启迪和希望。萨利·德林克豪斯是美国施特劳斯戏剧中心董事会成员，迈阿密儿童医院基金会百万富翁俱乐部成员，他曾获得巴特艺术欣赏奖，也曾入选剑桥名人录。萨利观看了神韵1月4号在迈阿密的演出，他激动地说，神韵是来自神的礼物，除了神没有人可以做到，所有的颜色舞蹈都是由神所激发的。德国西部自由记者、资深影评家乌维米斯多年来经常在西德广播电台和周边各大日报上发表电影评论，主持各种电影介绍及讨论会。米斯1月8号下午观看了神韵在科隆圆顶音乐厅的演出后表示，从未在其他的舞台演出中见过像神韵这样的演出，他对神韵的三维天幕、演员服饰等赞叹有加。米斯认为，神韵演出为人们打开了一扇门去思考和感受，这个演出真的能影响到人。据明慧网报道，今年1月7号和8号，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法轮功学员在通往瑞典王宫的钱币广场向人们介绍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大法，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很多人了解真相后都主动签名反迫害，有民众还表示愿意帮助法轮功学员传播真相。一位居住在王宫旁老城附近的长者明白了真相后大声地说，今天遇见你们我真是幸运。他不仅签了字，还在现场拍了一些照片，他表示要用文字配照片把法轮功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人。今年36岁的安妮是一位在瑞典长大的华人，当安妮了解到法轮功是一个非常好的性命双修功法，以及正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后，她很震惊。安妮说，我妈妈以前都是半年回一次中国，我听到的一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完全都是负面的。她认为今天了解到的事实真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她必须要帮助妈妈以及亲朋好友也都明白，不能再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了。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979万。
请听时事评论，兑现誓约续命，废除毒誓保命。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1月6日。被誉为道教善书的《太上感应篇》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燕典的妻子与别人私通，还偷了邻居一条手巾，于是邻居便责骂燕典的妻子。燕典听了就为妻子辩解，并说，我太太如果偷了你的手巾，与人通奸，我就被雷打死。如果不是这样，你就被雷打死。没过多久，燕典真的被雷打死了。他的胸胁下面现出了四个字：吃人保妻。 没多久，燕典的妻子也被雷打死，胸胁下面也现出了四个字：行奸为盗。燕典不知事情的真伪，就轻言发誓，结果毒誓应验，成为事实。在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起誓、发誓是非常庄严神圣的事情。夫妻成婚拜天地，发誓永结百年之好，朋友义结金兰，设案焚香跪地起誓。无论是拜天地、设案焚香跪地起誓，或者是举手起誓，都是在请天地神灵见证自己的言行是否一致，如有违背，甘愿受到惩罚。隋唐演义中，秦琼和表弟罗成互教对方罗家枪和秦家简，并互相发誓一定互不隐瞒。秦琼起誓言说，如有半点隐瞒，必吐血而亡。罗成立誓，如有半点隐瞒，必死于乱箭穿身。他们在交授过程中互相隐瞒了自己的绝招，最后果然如他们所发誓言，一个吐血而亡，一个万箭穿身。春秋战国时期，孙膑和庞涓二人一同向鬼谷子学艺。庞涓被魏国招用，临行前庞涓和孙膑焚香立誓，我若功成名就，一定派人来接你，共享荣华。如为此事，乱箭穿心而死。庞涓下山后立了战功，被魏惠王拜为大将。然而他因为妒忌孙膑的才学，不想接孙膑下山，将自己曾经发过的誓言抛诸脑后。魏惠王听说了孙膑的才名，命庞涓把孙膑接到魏国。庞涓一心想害死孙膑，诬告孙膑通敌谋反，使孙膑遭受了极为残忍的膑刑，被人挖去了膝盖骨，并遭受了令人丧失尊严的墨刑，被人在脸上刺字。后来其实把孙膑救到齐国，拜为军师，辅佐田忌。后来在齐国与魏国的交战中，庞涓中计，被乱箭射死在一棵大树之下，应了自己当初发下的毒誓。我们再一起来看看互联网上流传的一个故事。有一对恋人，男的出轨被女友发现了，两人发生争吵，男的怎么也不承认，还赌咒发誓说，我真的没有跟那女的有任何关系，如果我说谎了，爹死妈老改。女孩看他发此毒誓，只能作罢，相信了他。那天正好和朋友一起吃饭，大家都一起见证了立誓过程。三个月左右，这个发誓男孩的爸爸因为心肌梗塞抢救无效过世了。没多久，他妈妈开着的一辆面包车被查，车上载满假烟，他妈妈也被劳改了大约两年。这个应誓在他们朋友圈子里广为流传，人们都说举头三尺有神灵啊。天地神灵主宰人间善恶，言出必行并非戏言。帝王将相、英雄豪杰、黎民百姓都在此定律之内。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谁也不能绕开。清朝的乾隆皇帝在位长达60年，也是清朝最长寿的皇帝。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微服私访。相传乾隆在南京遇到一位算命先生，算命先生说 知道乾隆的过去、未来和算命的目的，并告诉乾隆只能活三个月。乾隆认为算命先生信口开河，笑了笑离开了。没走多远，乾隆感到算命先生恐对自己不利，就命人准备把算命先生杀了。可是算命先生早已离开了，在挂摊上留言道：吾乃天上星宿下凡，你登基后曾言在位不超过60年，天子一言九鼎，今年刚好60年，假如你再不禅让，就会超过了你爷爷，天子失言必会遭到天谴，望你自重。原来乾隆曾经当着朝臣发誓，在位时间不能超过他的爷爷康熙帝，康熙帝在位61年，这一年正好是乾隆在位60年。乾隆回朝后将皇位传给15皇子永琰，也就是嘉庆帝。听了以上几则故事，很多听众自然会想到自己曾经入队、入团、入党时，对着中共那鲜血染成的红旗，都举着拳头发过誓言，要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要把生命献给党，永不叛党等宣誓词。也许有人想，这个党现在这么腐败，中共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人，超过2次世界大战的总和，而且又迫害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干出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俗话说，杀人偿命，善恶有报，中共的贪污腐败以及这些邪恶的勾当，都是明摆的中共的权贵阶层指使所干的坏事，这跟我们普通的党员有何相干呢？要知道，这些坏事可都是打着中共的旗号干的，而且中共是由一个个党员、团员、少先队员组成的，所有的成员都是壮大中共的一份子。那么中共干的坏事，犯下的罪恶，是不是都跟入过党团队的人有关系呢？宣誓中还要永不叛党，言外之意就是要与中共永远捆绑在一起，让普通中国老百姓也承担一份。那么发了这样的毒誓就很难解脱。当上天要清算中共的时候，所有发过毒誓的人就会跟着中共一起被淘汰。那么有没有办法能够躲过这一劫呢？有，那就必须撇清和中共的关系。究竟怎样才能与中共划清界限呢？如何废除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毒誓呢？方法很简单，就是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也就是法轮功学员所说的三退。能翻墙的民众可以到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声明三退，不能翻墙的可以找到身边的法轮功学员帮忙退。上天看人心，却不看形势，因此用真名、化名、笔名或者小名都可以，只要诚心诚意的退都管用。同时诚心敬念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给自己带来吉祥和平安。如果曾经被中共欺骗或利用，参与过迫害法轮功学员，或者做过什么坏事，在宣布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后，还要诚心向上天忏悔，从此不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 并抓紧赎罪和立功，为自己和家人铺垫一个平安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王青兰的文章《兑现誓约续命，废除毒誓保命》。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请听文章揭露天安门自焚和1400例概述及大法红传。听众朋友您好，您知道吗？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早在2001年在联合国会议上，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对世界各国宣布天安门自焚是中共蓄意导演的伪案，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为迫害找借口。这件事已在联合国正式备案。纪录片《伪火》，伪装的伪，大火的火，就是揭露天安门自焚伪案的，荣获哥伦布国际电影电视节特别奖。法轮功严禁杀生，严禁自杀，所以自杀自焚的人绝不是法轮功修炼者。法轮功主要书籍《转法轮》阐述了为什么不能杀生的法理，修炼法轮功的人肯定不敢再杀生了，更何况自杀。天安门自焚是中共一手导演的，不过谎言编得太拙劣。比如说一般情况下，头发塑料瓶见火就化了，男的王进东的头发和装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小女孩刘思颖做了喉管切开手术，是发不出清晰声音的，却能唱歌。自焚是突发事件，从起火到灭火90秒，怎么可能巡警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巡逻，并在90秒内出现？录像中的摄影师在军警间从容拍摄，有远景、移动拍摄的近景，多个自焚者在不同位置的特写，并且录下了声音，显然是事先准备好才能做到的专业拍摄。把中央电视台播放的自焚录像慢镜头播放，就能看到刘春玲是被身后穿军大衣的人用硬物击打头部，当场倒地死亡的。还有很多漏洞不一一列举。天安门自焚总策划，当时任中央电视台副台长的李东升后来被判重刑。天安门自焚制片人陈萌47岁突发癌症死亡。播音员罗京、主持人方静相继患癌症死亡。1400例死亡也是中共为了迫害法轮功而编造的，其中有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用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者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1999年迫害法轮功之前，中共官方媒体上报道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7000万到1亿人，祛病总有效率达到98%，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江泽民犯罪集团发自内心的恐惧和嫉妒法轮功，1999年迫害时就造假说修炼法轮功的人数是210万，也有说200万的，然后处心积虑地编造了1400例死亡。 国际人士分析说，从1992年法轮功传出到1999年中共编造谎言，一共七年的时间，就算按照中共捏造的假数据计算，1400例除以七年，再除以中共所说的210万法轮功的人数，得出的死亡率不到万分之一，远远低于中国统计年鉴记载的中国人口正常死亡率65%。可是您再回头看那些案例，又自杀又杀人的，这个逻辑也不通啊。国际社会无法理解，共产党编的谎言是零智商，能骗谁呢？可是却骗了很多中国人，为什么能骗得了？因为共产党搞信息封锁，了解真相是判断是非的必要条件。共产党把这个必要条件一刀砍断，中国人就失去了判断是非的能力。法轮功按真善忍修炼，使人道德回升，祛病健身有奇效。这么好的功法，全世界一下就传开了，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各国各级政府的褒奖、支持决议和信函超过3000多项。几十个国家为自己的民族设立了一个节日来纪念和感恩法轮大法，每年的5月13日被定为世界法轮大法日。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是中华5000年文明历史中翻译成外国语言最多的一本书籍。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推算，在整个人类历史的跨度里，古今中外，这样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也是达到了顶峰。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阳，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玻璃体手术从不失败的医生。故事的主人公秀梅今年54岁，是吉林省一家省级知名医院的眼科主任医生，他工作尽职尽责，从不收红包，真心的为患者着想。他医术高超，创下了玻璃体手术从不失败的奇迹，赢得了患者和同行们的信任。那么他是怎么做到的呢？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故事。1996年，秀梅在一家省级知名医院进修学习的时候，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从此他按照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遇事先考虑别人。以前秀梅说话嗓门高，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瞧不起人的感觉。修炼大法之后，秀梅认识到了这个缺点，所以在和患者交谈的时候，她就尽量地把语速放慢，语调降低，这样就有了亲切感。患者们都反映秀梅医生的态度好，真正关心他们。周末秀梅一般都是自己去查房换药，她不愿意把病人交给值班医生换药，因为担心值班医生不熟悉患者的情况，如果病情有变化，患者就得不到及时的处理。平时上级医生交给秀梅的工作，他总是能做得妥妥当当，总是得到主任和上级医生的表扬。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秀梅的记忆能力也增强了很多，对眼科专业知识能过目不忘。主任愿意收秀梅当学生，所以次年秀梅考取了主任的研究生。毕业之后，主任把她留院工作，做了主治医师。在医院的考核中，每次秀梅都受到好评。2013年9月，秀梅做了一个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有大量增殖膜并伴有视网膜脱离的手术。这个手术非常难做，在秀梅做到5个多小时的时候，
助手实在坚持不住了，扶的镜子晃得秀梅看不清，使他无法做手术。一般情况下，主刀医生最怕助手晃镜子，因为一晃，主刀医生就会恶心头晕，然后发脾气，严重的就晕下台了。秀梅没有和助手发脾气，她的心很平静，脑子里想的是助手多么不容易。秀梅心态平和地说，你下去休息一会儿吧，我和台上的护士做。护士没做过助手，秀梅还是没法做手术。助手休息了几分钟就回来了，回来后把镜子扶得稳稳的，秀梅很快就完成了手术。最后这个病人的视力恢复到了 1.0， 如果不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按照秀梅以前的性格，早就把助手大骂一顿了，而她自己也会被气得够呛，手术当然也做不好了。2000年年初，有一个女患者分支静脉阻塞，视力 0.3， 当时这个病只能通过激光治疗，秀梅给她做了激光治疗，视力恢复到了 0.8。 后来这个病人的亲属给她联系了北京301医院去看专家，看完后那位专家问，这激光是在哪儿打的？这激光打得太好了，比我们医院打的都好，你的治疗效果也是最好的。患者回来后找到秀梅，激动地讲了在北京301医院看病的事。病人还说，我要去院领导那里给你反映反映，你技术好，为人好。近十年来，秀梅主要从事玻璃体手术治疗眼底疾病，这种手术难度高，风险大，学习曲线长。然而秀梅学习这种手术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她是在玻璃体模拟器上学会的。在2019年的一个眼科年会上，秀梅发现了玻璃体手术模拟器，她就去做了练习。她做了一个完整的玻璃体手术操作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秀梅没有失误，每个步骤都做到了完美。秀梅知道她自己有能力做好玻璃体手术，她对这种手术有了信心。秀梅第一次做这种手术的时候，患者的状况是玻璃体积血。在手术前，秀梅认真评估了患者的病情，认为自己有能力把手术做好。秀梅心想，自己是修炼法轮大法的，一定要为患者负责，一定要把手术做好，如果没有信心就不做，不能把病人当作小白鼠。信心十足的秀梅上了手术台，她心里平静，精力集中，每一步骤都做得到位，不求快，只求稳，顺利地完成了手术。手术第二天，病人视力 0.8， 病人非常满意。一些这方面的国内专家都说，作为一名玻璃体手术的医生，手里要不做瞎100个眼睛，都成不了一名真正的玻璃体手术医生。可是秀梅从第一个手术病例开始的3年间，她的手术没有一例是失败的，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奇迹。秀梅在日常的工作中，一直按照真善忍的法理要求自己，不断地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法轮大法从内在改变了秀梅的身心素质，也开启了她的智慧，所以她才能取得高超的手术技巧。有一次，正好有个学术交流的机会，参与的都是国内在这方面的专家。秀梅把她的几个手术病例拿到学术会议上去交流，目的是让全国的专家给她看看她还有哪些不足。专家们看完后都说，虽然这位医生刚做玻璃体手术，但他是一个真正的玻璃体手术大夫，他对手术中出现的复杂情况能够冷静判断，耐心处理，直到处理到位，非常专业，每个手术都做得很好，手术效果就说明了一切，值得钦佩。有时下级医院手术后出现并发症的病人找到秀梅，他都尽心尽力地帮忙，遇到病情危急的，不管是白天还是深夜，秀梅都会急诊做手术， 由于秀梅这样做，来的患者治疗效果都好，对秀梅和下级医院的医生都满意，从不到当地医院闹事儿。下级医院的主任们私下里说，有事儿就找秀梅，她为咱们着想，还为患者着想，她手术做得好，对患者态度好，手术效果也好，患者都满意，咱们就少了好多麻烦，现在找不到像她这样的人了。前不久的一天，秀梅正在做手术的时候，下级医院的一个主任打来电话说，他们有个术后眼内炎的病人，在他们医院治疗了3天，效果不好，请秀梅帮忙处理。秀梅答应了。病人从当地赶来已经是晚上7点了，当天秀梅手术多，从早上8点半开始，一直做到晚上11点半。这些手术结束后，秀梅给这位病人做了检查，认为感染很重，需要马上手术。秀梅的助手说，老师，你的身体年轻人都比不了，像你这样资历的教授，谁晚上来给病人做手术，都是第二天再做。半夜12点多，秀梅又上了手术台，给这位眼内炎的病人做了手术。手术中，秀梅看到病人眼睛里感染的情况，验证她的判断是正确的。如果等到第二天再做这个手术，眼球可能就保不住了，那就没有视力了。现在病人的眼球保住了，还有 0.3 的视力。第二天查房的时候，病人的家属郑重地给秀梅鞠了一个90度的躬。病人出院的时候，这位家属找到秀梅说，主任，我家人真心地感谢您。秀梅说，你们相信我来到我这儿是我们的缘分，我就应该尽心尽力，这是我应该做的。对方说，我感觉你不是一般的人，我跟你说话感觉全身都在震动，汗毛都往起竖，你说话有能量。随后秀梅就给他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中共残酷迫害的真相。明白了真相后，这位家属高兴地退出了入国的少先队组织，他连连说，法轮功好，你说的话我信，法轮功真了不起。几年前，有一个地级市宣传部门的领导患有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很重，看了几家医院，都说病情重，手术效果不好。经当地医院主任介绍，他来找秀梅，秀梅热情地接待了他，检查结果是视网膜牵拉脱离范围很大，病情严重。手术前，他和妻子给秀梅送红包，秀梅拒绝不要，他们很惊讶地说，哪有不收红包的。像秀梅这种水平的医生，手术台数这么多，如果收红包，一年下来至少能收50万元。秀梅告诉他们说，我是练法轮功的，大法师父叫我们做最好的人，做事为别人着想，我从来不要红包。秀梅还给他们讲了大法的美好以及她和家人受益的情况。对方说，没听你讲之前，我们对法轮功的认识都是反面的。主任，我们和你这几天的接触中，看你对每个病人都那么真诚，我就知道法轮大法好。于是他们俩夫妻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并诚心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9字真言。他们多次关心地说，主任，你可要注意安全啊，别跟什么人都说你是练法轮功的，我们病人不能没有你这样的好医生啊。后来秀梅给他做了手术，手术后他的视力竟然恢复到了正常，这也是他明白真相得福报的结果。秀梅感慨地说，在20多年的修炼中，我在法轮大法中得到的太多太多了，如果我不修炼大法，我不会得到患者和同道们的信任，也更不会有这样的医术。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我是宋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明慧广播神传文化又与您见面了，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清朝皇子的教育制度是在康熙年间定下的，皇子皇孙六岁开始在上书房读书，每天清晨5点钟，皇子们就要起床，一直学习到下午6、7点钟。一年之中，休假只有新年一天和其前2个半天，不分寒暑，天天如此。皇子皇孙们读书的书房位于畅春园的无意斋，从书房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这里不讲安逸。康熙在《庭训格言》里说，凡人修身治性，皆当谨于素日，朕于6月大暑之时，不用膳，不除冠，此皆平日不自放纵而能者也。就是说，大凡修身养性，都应在平时的一举一动中有所体现，从日常小事做起。我在盛夏6月大热天都不扇扇子，不摘帽子，这是因为我平时就严格要求自己，不放纵自己，才能做到这样。无意斋的一天。对于皇子们的学业要求极严，康熙时常抽查皇子们的功课，检验他们的武艺。康熙起居注册等书记载了康熙26年6月初10日皇子们在书房无意斋里一天读书的情状。寅时清晨3至5点，皇子们在书房读书，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准备师父到来上课。卯时5点至7点，老师来到课堂，满文的师父是达哈塔，汉文的师父是汤宾。老师开始检查皇子们的功课，开始背课文了，一字不错就可以继续下面的学习，画下一段的课文继续背，明天还要检查。辰时7点至9点，康熙下了朝，就来到了无意斋，开始检查功课，主要是检查背诵，和现在上语文课是一样的，一上课就先检查背诵课文。4时9点到11点，时值初伏，日已近中，骄阳似火，皇子们读书的时候是不许拿扇子的，要正襟危坐，开始练习书法，要求每位皇子每个字写100遍。5时11点到下午1点，进午膳，吃完午饭就要继续上自习写字。未时下午1点到3点，皇子们到无意斋的院子开始上体育课，那儿有弓箭和箭靶，还要学习摔跤、武术等。申时下午3点到5点，康熙又来到无意斋，随意翻书命题，诸皇子依次鱼贯近前背诵书讲。酉时下午5点到7点，在无意斋外面练习射箭，康熙令诸子依次弯射，各皇子成绩不等，又命诸位师父射箭，随后康熙亲射，连发连中。功课完了之后放学，这就是皇子们的一天。康熙勤政60年如一日。康熙皇帝在位61年，是中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君主。 他安疆拓土，造福于民，被尊称为千古一帝。从康熙开始，清朝的皇帝每天都要御门听政，除个别情况，无一例外。即使在康熙十八年发生北京大地震，康熙照常早朝御门听政。御门听政的时间，原本春夏两季是在早晨六点卯时，秋冬两季是早晨七点辰时。对于许多年迈的老臣来说，为了参加御门听政，每天三更半夜就得起身，早起赶往宫中。久而久之，御门听政让很多人吃不消，于是他们三番五次上书，希望皇帝能放宽御门听政的时间。面对大臣们的反复恳请，康熙也妥善予以安排。每逢大雨雪或者酷暑严寒，却无应奏事宜，可以临时请旨暂停听政。年逾六十的老臣不必每天都来，可以间隔两三天来起奏一次。但是康熙本人因听政三十年已成常规，不日日御门理事极觉不安，或隔三四日恐至倦怠，不能始终如一矣，所以仍然坚持每天听政。遇到紧急公事，康熙总是连夜批示，从不拖延。他反对皇帝只管天下最重要的事，不必管一些小事的说法。他公开宣称，皇帝处理事情，一时不慎就会给天下造成麻烦，一时不慎就会给后世留下灾难，不注意小事就要危害大事。康熙十五年夏，由于黄河堤防失修，决议频繁，为了掌握黄河的第一手情况，康熙曾几次亲赴现场考察，勤奋研究。他乘船调查过下游的孟津、徐州、宿迁、邳州、桃源和青口等地，又亲自到中游的山西、陕西、内蒙古、宁夏等地视察，还从横城堡（今宁夏银川市东南）扬帆黄河中游，历时二十二天，航程数千里，所至之处无不详示。在中国历史上，关心水利建设的皇帝不乏其人，而能亲自多次进行水利实践、探究详情、提出解决方案者却不多见。学者一日，必进一步。康熙屡屡告诫后人，要精进用功，不可稍有懈怠。他说，亦云，日新之谓圣德，学者一日，必进一步，方不虚度时日。易经上说，日日更新可称得上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或一种极高尚的品德。喜欢学习的人应当天天都有所进步，才能不虚度光阴。康熙教子庭训格言中讲道，世人皆好逸而恶劳，朕心则谓人恒劳而知逸，若安于逸则不为不知逸，而欲劳即不能堪矣。故亦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是观之，圣人以劳为福，以逸为祸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世人都喜欢安逸，而不喜欢付出辛苦，但是我却认为，只有持之以恒的劳作，才知道什么叫安逸。如果只是贪图安逸，那么其实根本就不能体会到什么是安逸，而当需要吃苦的时候，反而会承受不了。 他认为圣人都是把辛勤劳作看作是一种福气，而把安逸看作是祸患。康熙一生都以此自立，从亲政起到去世之前，除因生病、三大节、重大变故外，几乎是没有一天不听政的。晚年回顾一生时，他感慨地说，自己在位61年，孜孜汲汲，小心谨慎，夙夜不惶，未尝稍懈，数十年来丹心竭力，有如一日。纵观康熙的一生，这话是恰如其分，没有虚言。康熙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修身治德，垂范后世，是中华传统文化宝藏中一笔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